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欢迎来到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上一回提到了路德记，我们讲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。我们人生需要面对许多抉择，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呢？常常我们是后见之明，事后诸葛来做判断，但其实圣经是有许多的指引的。我们先前看到的路德记第一章的上半段一到七节，我们知道人算常常不如天算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们需要心存谦卑，尽上人的责任，在神所带领的地方学习认命，学习认真，学习功课，雨过总有天青时。上一回你我也看到了拿俄米在认知他的苦难里面，他用了以色列人惯用的世界观，那就是一切都有上帝的掌权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。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一章第十三节，最后寡妇拿俄米竟然说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这背后所凸显的并不是全部是埋怨，而是一种心情的抒发，而是表达一切都有上帝的掌权，他都知道。我们事后诸葛，我们才知道其实苦难会让人想要回家。过去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以利米勒全家他们来到了摩押地，他们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，因着苦难他们回来了。而拿俄米并非一开始就懂得为儿妇来着想，而是在从摩押地到犹大地的行进过程当中，他不是顿悟，而是渐渐领悟的感受到他人的需要。他想想自己，看看儿妇，他知道对媳妇儿而言，他们好像也要重蹈覆辙，他们也即将踏入以他们来讲所谓的外邦地伯利恒，因为他们原本是摩押地的女子。我们看到拿俄米为着儿妇着想，路德记一章八节要他们个人回娘家去，愿神恩待他们。十四节，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因为先前一章九节当拿俄米这样说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放声而哭了。拿俄米和儿妇间的婆媳关系令人羡慕，他们的羡慕是其来有自的，那原因就是他们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着想，以对方的角度，对方的幸福作为做出抉择的重要关键参考点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出选择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幸福为出发点，当然那个选择没办法面面俱到。十四节，路德记一章十四节，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。厄尔巴，厄尔巴是其中一个儿妇的名字， 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。在这里，其实厄尔巴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她没有弃婆婆而去，但婆婆这样考虑，这样为她着想，她很感动，她也照着婆婆的意思去做了。只是路德，中文圣经说舍不得，我觉得舍不得很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抉择，是舍得还是舍不得？舍得与舍不得该如何来拿捏呢？我觉得很难。有一些选择，我们因为舍不得而失去了那做正确抉择的机会。有一些时候我们是舍得，以至于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没有回头的机会。在这边的舍不得，是面对他人苦难的那种舍不得。我觉得这个是得人所要分享的。在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，路德对他人苦难的舍不得，开启了他遇见幸福的第一步。我再说一次，路德对他人苦难的舍不得，开启了他遇见幸福的第一步。能够面对他人的苦难舍不得，我觉得那颗心绝对不是硬心实心，而是软心爱心肉心。他的舍不得也不是表现在依依不舍上面，他的舍不得是有行动的，是 visible, 是看得见的。一章十五节，拿俄米说，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。可见回到外邦与外邦地的信仰的那种融合是很自然的。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。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说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那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哇，这句话很不容易。甚至十七节说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。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于我。十八节说，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十九节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从舍不得到二人同行，路德对他人苦难的舍不得，开启了他遇见幸福的第一步。在苦难中呢，乐意与人同行真是一件好事。当然我更准确的一点说，或是更进一步说，在自身的苦难中能看到他人的苦，而且愿意与他同行的，那更是一件美事。路德不是没有苦，他也很苦。他不是看到婆婆苦，自己不苦，自己很幸福，然后呢，生发怜悯之情，与之同行，没有的。有一些人是很幸福，过得很好，他看到他人苦难，愿意陪伴，愿意同行，那是一个好事。但如果自己有苦，他不是定睛在自己的苦，也会看到别人的苦，不只看到，而且有行动，那更是一件美事。而我在想，这也是路德开启 他遇见幸福的第一步。拿阿米也是一样，拿阿米即使这么苦，他也愿意为着他的媳妇儿，为着别人来着想。这也是人生可以遇到转机的第一步。我们看到，也许我们也在苦难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别人苦。好，德仁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也愿意踏出那一步。可是我不能帮什么。没有关系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到，路德虽然无法解决他人的苦难，但他却仍以微薄之力来陪伴。我也许没有办法真的是拿掉拿阿米的苦难，我没有办法帮他再找一个先生，我没有办法给他豪宅，我没有办法给他吃好的穿好的，但是我起码我可以做到陪伴的工作。我们不需要好高骛远，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，我们自己有苦，如果你愿意遇见幸福，你愿意踏出那一步，你愿意对别人的苦难有反应，你愿意对他人的苦难从舍不得到愿意尽微薄之力来帮助来陪伴，我觉得陪伴是你我可以做的。有弟兄姐妹要去开刀了，我们如果在开刀前去陪伴他，为他祷告。有弟兄姐妹失恋了，他很难过，你带他出去走一走，请他吃个饭，也许帮他递张卫生纸。微薄之力的陪伴都是神所喜悦的。神不希望我们自扫门前雪，神也不希望我们的心是铁石心肠的实心硬心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说，德仁啊，我其实也像路德一样，我对他人的苦难舍不得，但是你说啊，这是开启遇见幸福的第一步，可是我到老了我都没有遇见幸福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又错了。将来神必报答，即使在地上神没有报答，在天上他也会报答你，神不亏待人。再来，我们刚才读到一段很经典的经文，那就是路德所说的，在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六节的下半段说，路德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多么美的一句话。我们看到，如果你说这段经文是路德的任信，他对信仰的一个确认，一个承认，一个告白，那么这个任信呢，并非是在于成功神学，这个任信呢，是在于他婆婆的生命见证。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德仁再与您分享。
诗篇119篇15到16节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良苑讲台，
欢迎回到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刚才看到了路德的任信，他的信仰告白，他在路德记第一章第十六节下半段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他们两人都仍在苦难里面，为什么路德愿意跟随拿阿米， 愿意信这位拿俄米所信的神呢？并非拿俄米飞黄腾达了，并非拿俄米家财万贯了，拿俄米仍在苦难里面，他犹如已死的人，前途茫茫，没有希望。但是我相信路德的韧性是在于婆婆的生命见证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传福音一定要我们事业成功了，身体健康，婚姻幸福，一切美好，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我们所做的见证才有说服力。错。许多时候我们生命的见证是我们面对苦难的那个不一样的态度。我们为什么面对苦难没有被击倒？这是大有影响力的。就好像保罗，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后书，我们往后翻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七节开始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保罗说，我们好像是瓦器一样，我们很软弱，很脆弱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呢？有宝贝。这宝贝是什么？当然我们从下文的暗示跟能力有关系。这能力在上文第三章也提到了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说的，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精义。精义原文又作圣灵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义是叫人活。圣灵叫人活，圣灵叫人得生命，圣灵让我们有能力。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变成无敌铁金刚吗？不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我们四面受敌。我们有能力，并不是不会面对到敌人。这敌人有时不是一面两面三面，是四面，却不被困住。心里作难，信主之后呢，不是心里不会作难，有的时候重担好大，难处好多，可是我们不会绝望，我们有盼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？第十节说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这边的死，我把它解释作一些难处、苦难，耶稣走过，我们似乎也遇过，但是因着有宝贝在瓦器里，有神所赐的能力，我们活出不一样的态度，生就显明在我们身上，而且生也发动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。什么意思呢？有影响力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回头来看路德记。我刚才说，路德的韧性并非在于成功神学，而是在于婆婆的生命见证。而这个见证呢，并不是伪装失真的，这见证呢，是清亮透彻的一种真实。所以才会在前面一章十三节，拿俄米说， 他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很多时候基督徒为了要有见证很伪装，好像没有眼泪，不会哭，没有情感的抒发，好像不能够去表达负面的情绪。可以的，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清亮透彻的生命。你看到诗人怎么样去在诗篇当中表达他们真挚的情感，清亮透彻的真实，没有伪装，没有失真，但是呢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的转折来吸引人。犹如像诗篇第73篇，我们往后看一下诗篇第73篇。当诗人面对恶人狂傲人想平安，他心怀不平。我们看到诗篇第73篇第一节，好像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单纯，或是一种历尽沧桑的一种深刻的体会。诗人说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这清心可以解释作以信心恒久忍耐的人。而第二节开始，我们看到诗人的观察似乎是很灰色的。第三节他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，后面是一堆的描述。他没有把自己伪装起来，他有困难，他有需要突破的，他有挣扎，他有痛苦。诗篇73篇第16节说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系为难。但在每一个难处里，每一个挣扎里，每一个痛苦里，每一个负面委屈里，只要基督徒紧紧抓住神，我们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们看到拨云见日。第17节，诗篇第73篇第17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哇，他高度拉高了，他知道现今的世界是如此，但是不是永远如此。他以永恒来看现在，所以后面完全改变了，甚至于在后头有你我所熟悉的金句。诗篇第73篇第25节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26节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路德的韧性并非在于成功神学，而是在于婆婆的生命见证。但拿俄米的生命见证并非伪装失真，拿俄米他那清亮透彻的真实生命，反倒是他人被吸引的关键之处。再回到路德记一章19节后面，我们还会看到拿俄米他那不伪装的生命。一章19节，于是恶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就都惊讶，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20节，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。我们知道拿俄米和赫本有小字，是甜的意思，而马拉呢是苦的意思。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拿俄米称神是全能神，神是 Almighty God， 全能神。全能神的全能并非由你我来定义。以我们来看，为什么此刻我的苦难还在？神并非不能，他是全能神，他在掌权，必然有他的美意， 因着苦难，使拿俄米可以回家，回到应许地。21节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，即是这样。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算算得真准。大麦是以色列百姓收割的第一个作物，刚好是要收割的时候，他们遇见饥荒，回到他们的本国，刚好是收成的时候。如果再晚一点动身，那么可能是收成完了，也没东西吃了，人家都收割完了，你怎么样去拾穗呢？你相信上帝的带领吗？因此，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对他人苦难的舍不得，是我们遇见幸福的第一步。而这个舍不得也不是停留在舍不得。路德他虽然无法解决拿俄米所有的苦难，他却仍然以微薄之力来陪伴。再者，我们也看到路德的韧性并非在于成功神学，而是在婆婆的生命见证。这个见证不需要伪装，有圣灵的能力，有宝贝在我们这软弱的瓦器里面，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活出那个不一样的态度吧。不需要伪装失真，用清亮透彻的真实来活出神那荣耀的见证。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，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